这么不好，那个路上冰雪这么多，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敬拜赞美主，若不是主的爱吸引我们，实在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心里实在是满了感恩，像昨天晚上这么多人，从两岁的到七十几岁的，在一个房间里，从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是把我们心中的感恩来献给主，来纪念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今天从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看主耶稣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只有六节啊，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只有六节，我们大家同声念，好吧？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现今的世代邪恶，主的旨意，醉酒，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早晨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放在我们面前，就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真理，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旨意。就像你的经保罗劝勉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在现今的世界是没有智慧邪恶的时代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主，你帮助我们，虽然2009年是如此动荡的一年，也更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代的真相，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要来明白主的旨意，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帮助我们今天在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了解主要你给我们真正的福气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假如你今天有个孩子，他是斯坦福大学毕业，而且事业非常成功，他每一个礼拜他的 income 有200万美金，你想我一定在说笑话，哪有人一个礼拜应该有200万美金。而且他不只是这样，而且他在电视上常常有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的人比知道胡锦涛知道布许的人还多。你会，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会怎么样啊？很骄傲，对不对？你会到处跟人讲我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会不会？会不会今天晚上家有 party 的时候，假如你有这样一个儿女，你会不会跟人家讲我今年有一件事情要感恩，就是我的儿子斯坦福大学毕业，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名响天下，哎呀我真是可以瞑目了。会不会？会啊。你有没有想到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Tiger Wood。 我讲的不是假的，他一个礼拜收入是200万美金， 他只有34岁，到12月31号他满34岁。全世界晓得 Tiger Wood 的人比晓得胡锦涛跟布许登还多。为什么呢？你到中国大陆去，你到中国大陆你问美国总统是谁，人家不一定晓得。你问年轻的朋友喜欢运动的，问 Tiger Wood 是谁，他们会不晓得？会啊。也许像我们这种老头子可能不晓得，我们也不打高尔夫球，但是 Tiger Wood 在他的网站上他承认，他说我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他承认了。到底什么事情，媒体有很多传说，但他承认我今天陷入极大的困境。而且他说我最，这是前天的消息，他说我要 indefinitely 花很多时间来不打高尔夫球了。只要他不打高尔夫球，他就没有一个礼拜200万的收入。他说我要花时间来看看我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爸爸，好的先生，做一个好的人。当人在危急的关头里，他要的不是钱，因为他钱多不得了。当人在危急的关头里，他要的不是那个名声，他还说希望媒体放我一马，不要再来认识我，不要再让我做广告。当人在危急的关头里，他不要人家知道，他不要钱财，他要在关系里找什么，我们不晓得。2009年是一个危机的一年。当你在危机的关头里的时候，当你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一定是说我希望不要很多人知道。当你的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当你压力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说我要到银行去拿很多存款，因为这存款对你没有意义。你一定在关系里要找，但是问题是我们到底找什么？当我心中满了怨恨的时候，当我心中满了忧伤的时候，我们要找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要看。Tiger Wood 说他要 take indefinitely break， 就是说他要花很多时间离开他平常所做的事情来仔细思想。我想今天我们是同样，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从我们繁忙的一个年的生活里退出来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安静的时间来思想，到底我们要得什么，到底我们人生还需要什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启示。以弗所书5:15，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世代邪恶。他第一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要看看今天的世代，要看看今天的世代。当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急急忙忙开着车去上班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退一步来看看今天的世代对我们的影响。当我们看见股票高低，昨天晚上那个剧演得很好，当我们看见股票高低的时候，我们心情是不是能够说，主啊，我退一步，不要跟着这个股票高低影响。当我们看见我们喜爱的球队打赢打输的时候，我们退一步，
看看我们到底看见什么。当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家庭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退一步来到主面前，看看主啊，我应当如何面对。当我们碰到人生的悲剧的时候，碰到严重的病疾病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退一步看看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第一让我们看见现今的时代，他说现今时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智慧，第二个是愚昧。他说第一个是不要像愚昧人，第二是现今时代的邪恶。我常常在想，什么叫愚昧？圣经上说的愚昧不是说 IQ 不高，圣经上说的愚昧是不认识上帝，不晓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旨意。我想对那个不还没有认识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讲，这话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我跟一个人说，哎呀，你不晓得我的女儿多可爱，那个人对那个人讲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他根本不认得我女儿是谁嘛，对不对？要对认得我女儿的人讲我女儿多可爱，那个人才会想，哎呀，老王总是卖瓜嘛，说自己瓜好嘛，你已经说女儿好，他才会有一个反应。但是保罗这话是对信徒讲，他说你要晓得不要做愚昧人，要晓得现今时代是不认识上帝的时代。他是对我们讲的，是对我们讲的。那你想信主的人怎么会不认识上帝呢？这很有意思。当我们早晨离开家出去到上班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上班的人，别人怎么样竞争，别人怎么样做很多事情，我们很容易被他影响。我们虽然认得上帝，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主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是有神论，我们是认识上帝。当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我们是无神论的，我们看别人怎么做怎么做，因为我们把上帝放在旁边。第一个是他说今天的时代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以为人靠自己的能力，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赚得的钱财，得到的名誉，能够让人生满足，让人生满足。 Tiger Woods， 我不是要说他不好，但他自己在网络上已经承认他有全世界最大的名声，一个礼拜有200万的收入，但他问题层出不穷，内心没有满足。若是他内心有满足的话，他不会做一些他自己也承认是荒唐的事情。那我们常常说，哎，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等我到像泰戈尔我就不会。你有把握吗？这是第一个没有智慧。我们今天还在以为只要我升到这个 manager， 升到这个 VP，赚到这个金钱，得到这个，我就可以满足了。岂不晓得金钱、名誉本身不能带来满足，它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带来满足。我觉得上帝很有意思，把 Tiger Woods 的故事放在我们众人面前，再一次提醒我们，当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日子，就跟2009年一样，民不聊生。但是那时候最有权势的人是希律王，他住在王宫里，他盖当时最大的王宫。 东方的博士到希律王的王宫跟他讲耶稣基督要来的信息的时候，他心里满的害怕，因为他觉得耶稣要夺他的王位。可是当天使报佳音给野地的牧羊人的时候，那牧羊人听得懂。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经文，他说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那牧羊人一下就听懂了，上帝要把平安赐给我们，那个平安是金钱是名誉买不到的。我们昨天晚上这么大的信主晚会，你回家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你会觉得空荡荡。第二，这个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这邪恶不只是道德邪恶，它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引导。这个错误的引导，再回到前一页，就是那个金字塔的陷阱。什么叫金字塔的陷阱？今天的世界给我们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念。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认为只有人生要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才有价值。你在弟兄姐妹的聊天中间，在今天 Christmas 这个季节的 party 的中间，我们有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说，我的孩子今天高中毕业，不晓得要去哪里上大学，但他很有价值。你有没有听到人这样讲？没有啊。你会听到说，哎呀，感谢赞美主， 我孩子去申请哈佛，哎呀，就差一点没有进去，没有进到，不过还好感谢主他进了 Stanford。 有没有听到这种故事？有没有听到这种故事？有啊。我们心中有一个感觉，一定要走到金字塔的顶端人才有价值，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这是个错误的价值观念。所以金字塔那百分之、千分之、万分之、十万分之、百万分之一的人，我们觉得有价值，其他人都没有价值。昨天晚上有人唱歌，唱周杰伦的歌，有多少人晓得周杰伦？晓得啊。周杰伦在台湾是不可一世，29岁，只有29岁，淡江高中毕业，没有进大学，但他今天是风靡中国台湾，钱财滚滚，连张艺谋要跟他合作，他要跟他商量商量。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怎么样？有价值。所以99%的人都没有价值，没有希望，这是错误的想法。最近听到一个国内的来的一个高中生跟我讲一个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可以放在美国、放在台湾、放在中国都对。在中国啊，他们评量一个高中怎么样是一个好的高中呢？就看他进北大、清华的人数。你们听过这故事吗？听过啊。在台湾呢，怎么样描述一个高中好呢？是看他进台大的人数，对不对？我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那个在中国那个高中是全省最好的高中，他每天早晨7:30上学，上到晚上9:30才回家，然后礼拜六早晨也上学，这样他进北大的人数是5%，就是100个人毕业有5个人进北大清华，哇，这不得了。后来听说啊，最近有另外一个高中，他们进北大的人数6%，哇，他们就去看这个怎么可能比我们还厉害，就发现那个学校早上5点钟就上课，上到晚上10:30，而且住校，礼拜六照上上全天，礼拜天早上照样上，爸爸妈妈只能礼拜天下午来看一看就回家。你说那个爸爸妈妈愿不愿意把小孩送去？愿不愿意？愿意。为什么？因为他要爬到金字塔尖来。 因为他觉得不能上那个学校没有价值。今天在 Rochester Hill Troy San Jose 多少我们华人家庭也是走同样路，我们下了课还不放松我们孩子，我们要要求老师补习之外，我们还自己开补习班，要送小孩去补习，不但是补英文数学，还补科，补音乐才艺。我说这些没有不好，但是我们最后后面的思想观念是什么？我们以为假如他不能在这些方面出人头地就没有价值，这是错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些北中国的精英来到北美，我们是不是精英？我们是精英啊，我们都是国内那个顶尖大学出来的，我们都是1%、2%、3%、5%的人来到北美，但是为什么等到我们到了40几岁不能爬到我们的公司金字塔的顶端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家觉得什么没有价值？因为我们根深蒂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世代的邪恶。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他说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看看什么叫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不是说他今天告诉我们今天中午要到哪里去吃饭，度假要到哪里去度。明白主的旨意是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好意，明白主给我们人生的价值，给我们人生的方向怎么指引。这那你说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在圣经里找。我用两节经文啊，路加福音2章14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人。你一定要在圣经里找到神说的话，你才能 hold God accountable。 你要跟上帝说，你既然允许我这些，就求你赐给我。你找不到在圣经一句话说在地上把权贵把北大清华的录取率给信主的人，你绝对找不到。 你不相信你回家试试看。你当时要是牧师，你这个说的也太可笑，当年也没有北大清华，你可以把当年改成什么法利赛人中间法利赛人，世界上最尊贵的。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讲的不能再清楚，他说我以前以为我靠出身靠法利赛人靠世界上的这一些就可以让我尊贵，但是我认识基督以后才发现我看这一切都不算什么，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什么会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神答应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不晓得 Tiger Wood， 我晓得今天很多很多在人心中看为是成功的人，但是当他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非喝酒不可。我以前做数学教授的时候，我开了一个数学会，请了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来演讲。他白天演讲讲头头是道，我真的佩服他不得了。到晚上9点钟他就跟我讲，他说用英文讲，他说 I need drink。 那我们那时候在欧洲的校园里不能喝酒，我就开着车带他到附近去买酒，没办法。这些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人才到9点半有一半要喝酒，平安在哪里？有一半是离婚的，平安在哪里？他说弟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今年暑假刘志雄长老跟我们来讲，讲3个钟头就讲这一句，因为这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人里面最深的需要是从上帝来的平安，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圣经有很多很多应许是上帝给我们，若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求上帝没有给我们的，这叫缘木求鱼啊。好，我们看上帝给我们第一个就是人的尊贵。什么叫人的尊贵？ 圣经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什么？他就赐他百万富翁？没有。他就赐他名晓天下？没有。他赐他什么？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说这有什么稀奇？稀奇就在这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一刹那就是尊贵跟价值。我举一个例子，你不相信啊？谁？你们中间有没有孩有儿女的，生过儿女的？有没有？大多数都有啊，对吧？你儿女出生的到医院的时候，你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你会不会一看，你就觉得这儿女值多少钱啊？也没有带 bank account 来，也没有 SAT 还没考，他刚生下还有没有考 SAT？ 还没有考嘛？他 IQ 怎么样？晓不晓得？不晓得。你会不会跟医生说，哎，先给他试试 IQ， 看看将来 SAT 好不好，我再决定喜不喜欢他？有没有？可能有啊，现在我不晓得。多数的时候，像我跟顾颖，我们看到我们第一个孩子，我们从哥的玻璃眼看的时候怎么样？我那个心就从嘴巴里要跳出来。我那个爱，我一看到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就爱上他。其实他还没生出来，我已经爱上了。那孩子有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但是那个母亲可以为那个孩子把命都舍了。我最近小，去年我晓得一个故事，一个母亲在底特律，她怀孕的时候她得了 cancer， 那医生要给她做 chemotherapy， 她肯不肯？哎，你们懂了，我看到很多妈妈就懂了，爸爸还搞不懂为什么不做 chemotherapy。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不肯做 chemotherapy？ 怕伤害她的孩子。她妈妈说I want， 我要 take the risk。 那医生说这个 risk 很大，他说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我再做 chemo， 因为我要给他最好的环境。为什么？因为他是无价之宝，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这叫价值啊！所以千万不要跟你的孩子讲 SAT 考这么好你没有价值，不要。你要跟他讲，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无价之宝，这叫价值。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怎么样？就远超过每一个礼拜得200万美金的 Tiger Woods， 同意吗？若是你从小没有人对你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注入你，你一辈子对你自己本身的价值怀疑。上礼拜陈建荣弟兄跟我们分享，这个人叫 Nick Joy Wojcik，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当我们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故事，这个人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他的爸爸看到一个没有手没有脚的孩子，跑到隔壁房间大哭一场，人之常情。所以这个人生在一个残缺的状况下，连他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价值产生怀疑，所以他从小的时候非常辛苦。但他爸爸妈妈是牧师，在澳大利亚，他们从上帝领受的信息就说，这个孩子是神的产业，他学着去爱他。那小孩他说，他七岁的时候到上学受到小孩的嘲笑，他想自杀怎么自杀？他没手没脚他怎么自杀？他拿刀他怎么拿？他从桌子上跳下来，他桌子都爬不上去，他唯一想到就跑到洗澡缸里淹死，到洗澡缸里放水他都不会。可是他十岁的时候看到一个残缺的人来做见证，那人说，因为上帝爱我，我里面有喜乐有价值。 他开始转过来。第二，上帝给我们的价值，让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错误、挫折、不完全。多少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必须完全，我必须 perfect。 多少时候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是 要变得很刚强，可是我们回家晚上照镜子的时候晓得，思凯你差远了，你很多事情你想做你就做不到。我们面对自己的不完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被挫折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如此消沉？因为跟我们里面心中的那个呼喊相应，我本来也不过就是如此嘛。我们看见自己里面的缺点，我们不需要别人讲，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当这个 Nick Wojcik 他13岁的时候，他常常问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你把我造成这样子，你的爱在哪里？上帝有没有跟他回答？没有。可是他骂爸爸妈妈一直鼓励他，一直鼓励他。有一天他妈妈跟他讲，他说 Nick 你没有手你没有脚，但是请你看看你有的。他就看看自己，他说我有什么？他妈妈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很有神会说话的眼睛？他跑到镜子面前看看，哎，他的眼睛是不错，等你看刚刚那个照片你就发现。然后他还说，你有一个会说话的嘴巴。然后他就开始思想上帝给了他什么。当我们在挫折里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笑容是非常感染人的。当他在那个挫折里的时候，他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全。哇，这是尊贵的开始。你一直要求你没有那个东西，那个不叫尊贵。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上帝已经给你的时候，你才发现尊贵，你才发现价值。请记得，你永远追求你没有的时候，你没有尊严。这样说不代表我们不要改进，不要进步，但是改进进步的根基是在于看见这个图案，就是那个小图案。我们不再活在金字塔里面，我们活在基督耶稣的肩膀上。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肩膀上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是连城，同意吗？因为这个世界都是为耶稣基督而造，是他说有就有，命里的命。耶稣基督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有没有价值？有。当我们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接受我们变成他儿女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如同耶稣基督的价值。是当你还没有出去申请工作的时候，当你的 project 被人家拒绝的时候，请你告诉你自己，我是有价值的，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就像 Nick Wojcik 当他没有手没有脚，在学校被人嘲笑的时候，他突然了解他有一个会说话的眼睛和会表达的嘴巴，他发现他有价值。然后他怎么办？他就开始在教会里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他说，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被人拒绝过？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孩子唱歌，唱周杰伦的歌，记得吗？我听完以后我才没听懂，回家我懂了。他那个歌就是唱失恋的歌。一首失恋可以唱这么久啊？那个失恋的拒绝难道比 Nick Wojcik 在学校被人嘲笑的拒绝更厉害吗？哪个厉害？当然是 Nick。 跟上帝说，主啊，信心，我如果是有信心像芥菜种子，我就能够叫山移，请你让我长出手脚来。上帝有没有让他长出手脚？没有。但是他可以跟着学生同学讲，他说我没手没脚，受尽羞辱，但是因为耶稣的基督，你看我今天可以微笑。下面孩子，女孩子就开始哭。那他跟他讲说，比起我来 You are beautiful。 那个女孩子就开始哭起来，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要人家喜欢她，说我美丽。若是 Nick Vujicic 觉得她美丽的话，我们每个人都美丽。那化妆品的身影就要开始下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美丽。所以他开始每次演讲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因为他可以跟他们认同。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当我们受羞辱的时候，当我们残缺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尊贵的时候，那个叫福音，而不是我们升官发财。抬个舞是最好的，走到世界金字塔的顶端，问题一大堆，没有价值。好，我们再看下面。圣经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我们以为被圣灵充满是突然每晚做很多梦，哎呀发现很多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不是。被圣灵充满跟醉酒对比，醉酒就是当你被酒精控制的时候，你所有的行为都被酒精控制。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最主要是我们的情绪被圣灵掌控。当我们的情绪被圣灵掌控，我们活出来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良善、节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当这些品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心里满了平安。当我们在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看见出路，而不是感觉。最后五章二十一节，他说当存敬畏耶稣的心，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得平安和谐的总结。什么叫敬畏基督？不是好像哎呀我祷告跪着一个钟头，让我的膝盖都发痛的时候，主啊，你看我总够敬畏的，不是？是接受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在环境里对我安排。我虽然失业，但是我相信上帝，你不丢弃我。我虽然病在床上，距离死亡只有一线，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你有更高的旨意。当我跟人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啊，我愿意接受别人，我不去改他，我不去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要改变他。最近王神奇弟兄为了 prostate 的 infection 已经三个多月，今天还没好。两个礼拜前听他在单身团契做见证，我就很感动。其实我们中间没有圣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圣人，因为我们有价值，有圣灵的同在。我就请圣奇来，请他很简单的把他这段生病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了让时间节省，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好让他的问题答案集中在这问题上啊。第一个问题，我晓得你站在这里看来很好， 但是我晓得那个发炎还在，听说医生说你还有三个多月每一天要吃抗生素。
对，四个多月。
四个多月。还有听说当年你两个多月前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试了所有的抗生素最后只有一个了。
对的。
假如那个不行怎么办？
建筑他没有说了，这是已经可很 logic 的可以推想的。
啊，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
我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现在能不能讲一下，你知道？我的经历大概有很多人也知道，你知道？我从八月初的时候，一直到这个九月的时候，两个月里面呢，就是我进进出出这个急诊室已经四次了，你知道？是老手了，就是，但在这个我第一次的进医院住院的时候呢，他就给我打两种抗生素，你知道？打了两天以后根本没有效用啊！后来呢，到第三天的时候呢，当然我在医院做事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点锐线，你知道？所以我这个我讲笑话，你知道？我这人应该常常生病，你知道？都有点起先就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同事，你知道？说我到底是这个病菌是什么？他说这个病菌叫做 E. coli lactomase， 那我就知道这是非常顽强的细菌，就是说什么抗生素都没有用的。果然呢，这个医生就进来了，你知道？他就告诉我，他说啊，你现在只有两种抗生素可以吃，你知道？不吃，对不起，就说只有两种抗生素对你有用。但是很不幸的，这两种抗生素呢，都不是口服的，就是没有药丸的，你直接给我打静脉的。所以他就是在马上就叫人帮我这个膀子里面是左膀子就打了这个他们英文叫 PICCOLINE， 就装了那个打静脉的东西，就放我回家了，你知道？所以我就背一个，就是每天要一个 pump， 就是打这个静脉。但是打了一个多月以后呢，你知道，这个后来我全身就有这个红肿，你知道，就有 rash。那我晓得不对劲，我的女儿就把我送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你知道，就说这个我有这个反应。那后来医生就把这个管子拿掉了，你知道，他说你大概可能没有问题了，你知道。结果我回来以后又犯了。所以我马上又到 emergency room 去，就是急诊室去。他就是说你这个药他检测出来已经没有用了，你知道，就是我第一种药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就再跟我装右边膀子又装管子打了第二种。那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这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如果真没有的话，那我真的是要见主了，你知道。所以我心里真的是很就是说很有点 worry， 就是有但是呢，其实老实说，基本上呢，我对这个生死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看的也是并不是很严重的。因为我常常说，我们在人在世界上啊，你没有全赢的事情，你知道。但是在生死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我觉得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是全赢的。为什么呢？怎么讲？就是说我当然留恋这个世界，我希望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对不对？但是如果主有意识把我接走，也是更美好的境界，你知道，对我没有什么。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给我很就是说很烦恼，我生病的时候不懂，我老实说我现在也不懂，就是关于受苦的问题，你知道？大家想想看，你们一定有人去检查身体啊，或者到医院啊，到那个 lab 去，对不对？人家给你抽血，你抽一两分钟你就觉得很痛了。那各位想想看，我这个膀子呢挂了三个月的这个很粗的管子就放在那边也不能动的，对不对？但是有个好处就是说，我有时候我想到啊，主耶稣，你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没有医生给他装管子，就定时也没有打麻药的嘛。我还有这个好处，他还跟我打了麻药，装了管子，只是当然后来回家了，他就不管你了，你知道？你就自己看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体会到耶稣这个受苦的这个情形，所以我心里也就平静下来啊。而且我又想到，你知道，我有时候也在祈求，说实在，我说哎呀，我也不要受这种苦了，你就把我接走算了，你知道？但是主真的佛。Some reason， 什么理由他也没有听我这个祷告，他还是把我留下来了，你知道？到今天呢，可以各位弟兄姐妹见面，你知道？这是我觉得这是神有他的计划在他里面，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我现在不知道，我可能将来也不会知道，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他，你知道？我顺便也是感谢这里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生病的时间呢，给我很大的经常的鼓励和安慰，也有很多的姐妹都很远的这样送菜给我，我是谢谢这位弟兄姐妹。
好，我想在你走之前还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这几个月你虽然生病，可是像华神做 coordinator 你还照做， 那个单行团去，因为你还照去，那你这个中间在过去这些服事里，你除了上帝给你信心给你能力帮助你，你在跟弟兄姐妹服事中间，是不是也会跟人有一些冲突意见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会有，那我讲一下，你知道，讲我的，先讲我的动机，知道，我是18年前在教会那时候受洗的，那时候思凯还没有做牧师，知道，我很记得他给我改变我的生命，知道，神改变我的生命，那我呢是慢慢的我就变成我接受主的恩，知道，接受教会的弟兄的姐妹的帮助是很大的，我就是个真的是个蒙恩的人，你知道，那我就觉得我住的也可以说住得很远，你知道，可能你们说是一种借口，所以我常常心里有个负担，就是说我真的是没有做什么，虽然我在福林德做一个带一个查经班了，但是我觉得我对你知道教会真的没有付出什么，所以我心里就好像是有保罗的，的确有这种负担，你知道，我说我应该在退休的时候呢，你知道，我把出一些时间来呢做我一点喜欢的事情，你知道，读一些圣经，你知道，和他有关的书籍，和到教会来，你知道，可以跟减轻我心理上的一段负担。当然崔牧师说跟人做事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是有冲突的，但是我自己呢就是在做任何的事情时候，尤其教会的事情，我把握了，你知道，这个四点的原则，你知道，第一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好像是个真理一样，就说呢我不能改变我自己，对不对，对不起，我不能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这是第一个。那其他三条呢就是我读经来的，就是说我要问问我自己，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是为神做的还是为我自己做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耶稣说的，你知道，你不要老是啊看到，你知道，别人眼中有刺，你知道，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眼中呢有没有很大这个梁木，你知道。那最后一个说呢，就是说耶稣常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也许我们听来，你知道，这是好像我们有点高调，但是最基本的我要问我自己，我能不能爱我的弟兄，你知道，能不能爱我周围的人，这是我起码应该做到的。所以在我有遇到有冲突时候呢，我就检讨我自己，我很少是真的是指责对方的，我就想想啊，我自己有什么错，你知道，那这个错是不是我在言语上得罪了人家，你知道，或者是我的态度不好，或者是不管我是有形无形的，你知道，我都要向这个人道歉，你知道，希望他接受他的，你知道，原谅。那如果说是这个事情冲突矛盾发生在这个我们方法上面，你知道，或者是这种原则方面，那我觉得这是神的事情，你知道，这是我们为神的工作，你知道，不是为我的工作，我可以烂布的，我可以 compromise， 你知道，因为他会在后面成就这个事情，你知道。那我最后就是想跟每个人都常常在一生多有一些你记得的很多的名言或者对你很感受的。我最记得一个美国的牧师啊，他跟我讲啊，他说啊，你在人间做事啊，他说你所做的事情啊，常常啊，你的结果和收获，你知道，都是低于你期望的，你知道。但是你知道，但你为神做事的时候，你知道你在为神做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你的收获和这个结果会远远超过你的期望，你知道，所以这是我要向大家一起弟兄姐妹来鼓励鼓励的，你知道，我可以保证，如果我们为神做事的事情哈，绝对不是像我们在世界上为人做事，就是像崔牧师讲，我们会期望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工作啊，你知道，我们花了这么多力气，你知道，花了这么多精神，你知道，怎么会没有做得如期的这么好，你知道？但是我可以保证说，你知道，当我们为神做事的事情，一定远超过，你知道，我们期望这么高。谢谢各位。
我最后用那个 Nick Vujicic 的几句话来结束。他从17岁开始到处做见证，他没有读过很多神学，他讲的很有限，但是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人家通常问他几句话说，你看来这么高兴，你难道没有痛苦挣扎的时候吗？你知道他怎么讲？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有。他说我还常常问上帝，你
为什么不给我手给我脚？他说，但上帝从来没有给我答复。他说，我从上帝的没有答复里，我开始体会一件事。他说，虽然我没有手没有脚，但是我有耶稣基督满足我的心。他说，我宁愿没有手没有脚，有耶稣基督满足我的心，比我有手有脚没有耶稣好得太多。然后他说，我虽然不晓得很多事情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让我平安度过。他说，我可以划水，那个划水叫什么不晓得啊 ？Surfing。他说我可以游泳，但是他会不会得滑雪冠军？他会不会得游泳比赛第一名？不会。他说我可以打电脑，他的电脑会不会打得比别人快？不会。他会不会爬到人生的世界上的金字塔头上？不会。他永远在金字塔最低。因为他做什么都比我们做的差，但是他说，当我接受上帝为我的安排的时候，我心里满了喜乐。当他跳在一个桌子上三尺三寸去演讲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开始流泪，接受耶稣基督救主，因为他在他的 broken 残缺的里面活出喜乐的生命。这是今天圣诞季节耶稣给我们的信息。难怪上帝要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痛苦不顺利，因为他要让我们试试看他的应许，说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条件，你愿不愿意顺服接受上帝给你的安排。英文说 stopChanging your husband and wife. Stop changing your co-worker. 不要再去改别人。像刚才圣经说的，让上帝来改变我们。我们做祷告。天父，当我们接受你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这个外表看来好像没有残缺，你们满了残缺的生命，满了苦毒自傲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求你改变我们，借着圣诞的信息，借着道成肉身不但来到世间，求你来到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为每一个你的儿女的生命献上感恩。你给我们无比的珍贵，是这世界上所有金钱名利所不能相比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